大家好，今日系9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京高官正待住备用护照跳船出走求生，川普阵营公开话，一个星期搞掂一个据点，斩断中共海外资金链。而在场内，反抗的火种正透过 AI 蔓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这个是过去48个钟头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件，距离习近平9月24号访美只剩低不够20日。华盛顿给他准备的见面礼不是红地毯，而是一把接一把的刀。习近平手上到底还剩下多少张牌？9月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即刻制裁土耳其的金色全球投资银行和旗下两间子公司。财政部直接点名北京，说制裁的原因是中方买伊朗石油的钱经这间银行转去土耳其，兑现成现金和黄金，再输送给伊朗革命卫队。贝森特公开表示，制裁的意思就是等你关门大吉，上个星期一间，今个星期一间，下个星期还有一间。川普政府正切断习近平向伊朗输血的通道，这条亦都是中共权贵发财的路径。川普最近还说，他叫习近平不要插手伊朗，北京果然没有这么大动作。这个等于当着全世界撕开遮丑布，北京随时都可以抛弃他的好兄弟。更加关键的一幕就发生在美加边境。9月3号，美军太平洋司令帕帕罗在加拿大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碰面，这次是两人第一次坐低倾。东部战区主要负责台海，太平洋司令部看到他实就是成条第一岛链。这个是否代表在川集会之前，美中先将有关台海的问题要倾咗先呢？对习近平来说，国内的危机一点都不比海外细。 X 账号沈同五号透露，最近在美国一口气撞到几位刚刚出来的中共前副部级政司级高官，护照不是早就被收了去了吗？但是这些人手上早就预备了第二本护照，避开严格审查的海关，由珠海绕到澳门，再搭快船入香港，之后直接去北美，一个人放弃体制入面的顶级待遇，绕三道弯，为了一张逃亡机票，讲明他们比谁都清楚，这只烂船就来沉了。高层出走，而低层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燃点烽火。八月中旬，一部完全用 AI 生成、长达26分钟的短片在 B 站爆红，个名叫做《文苍生》，又叫《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上线20日，到今日播放量狂飙到接近2000万。故事讲东汉末年，一个负责记录妖怪的小官查到最后发现，所有的妖异事件全部是官逼民反，所谓的妖怪全部都是生活不到下去的人。朝廷要他们捉叛匪，他为了救人只能将百姓全部写成妖，因为如果说他们是人就要杀头，说他们是妖反而就留一条命。台词里面两句对话令全网崩溃，大人，你笔下的妖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因为人好快生活不到下去了。短片入面，张国高叫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引出苍天已死，皇天当立的呐喊。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口号就堂而皇之被挂在2026年的中国互联网顶峰。中共的言论审查机器为什么没有封他的？因为全片未能引发筛查机制的关键词，而且他披着官方最提倡的国产 AI 创新外衣。而里面呢，正如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说，毫无疑问他是借古奉今，苍天已死，皇天当立这八个字放在今日，不是就是造反吗？好像这些对白是在召唤人心，将社会低层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 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焦虑、生活困境，最怕的就是百姓完全看不到出路。要讲中国人的生活困境，这两天的福建莆田就是一个缩影。台风沙德尔过境，福建木兰溪水位暴涨到接近15米，打破历史纪录。莆田四中的学生被困在漆黑的宿舍入面，断水断粮，夜晚只可以站在露台上面集体唱歌壮胆。村入面的旧屋据讲每两分钟就冧一间，只是一条村就估计有近百人被困，停电停水又没有食物，119电话被人打爆都没人理。离莆田一步之遥的惠安就驻扎住中共的空军航空兵，不过老百姓望穿秋水，天上一架救援直升机都见不到，得返网信办通宵达旦地删除灾情片段。各位观众，你认为习近平今个月见到川普会揀哪一条路呢？揀顶不住经济政治压力，在川普面前全面妥协认衰，请留言一。揀困受斗，用经济换美元的台海让步，请留言二。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123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好，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见到特朗普总统昨日即是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4号会到白宫访问，到时他会设国宴款待。他还提到我们将会跟中国一起造成一些大事，即是一些重要事务，做一番大事业。有记者问到，今次特集会你希望达成什么目标？特朗普表示，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是竞争对手，但是我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他都没有说要达成什么目标，兜了个圈。我们见到有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记者透露，今次很特别的一点是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大型商界代表团，随同他一起来美国访问。这个呢，外界我见到有法广报道说，这个是效法美国特朗普总统去中国访问那阵的规模，一个大型的代表团。而考虑到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这种顾虑，再加上之前北京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加上其实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很少安排所谓这种大批企业高管随行的，所以今次外界认为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信号。包括上一次其实中共这种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商业代表团一起随着习近平访美，还要追溯到2015年十几年之前。我们见到有一名是了解相关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呢，就向外媒披露，习近平的做法其实部分是在释放一种信号，表明中共愿意支持对美国投资以及商业往来，同时呢可能也是想在中期选举之前为白宫提供一些可能的经济成果。不过呢，消息人士也都表示说，各方其实对今次的 会谈预期仍然是比较温和的，与其说温和呢，不如说预期比较低，就是认为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景还是很有限。因为首先大家知道呢，中美他们对哪些属于非敏感产品仍然存在着分歧。之后呢，美国是希望中共提供更多的稀土出口许可，同时呢还会继续要求中共落实之前的贸易承诺，然后就这个其他的问题可能还会向中共施压。而中共方面呢，就是希望美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所以分歧还是很大。外界认为 另外咧，而家中國國內已經傳出咧，頭先提到美國希望中共放開稀土出口啦，因為而家有消息話咧，中共自從八月初咧對美國供應鏈監督機構咧，即係負責任商業聯盟實施制裁之後，其實已經有少數中國供應商因為驚俾中共當局報復，所以已經開始拒絕向美國客户發貨啦。而有啲美國公司咧，據報道已經等咗礦產許可證批准超過六個月嘅時間。咁所以我哋見到咧，路透社就指出話咧，呢個現象咧，其實亦都再次反映出中共對稀土仲有關鍵嘅呢類礦產出口嘅管控咧，其實係冇完全放開到嘅。然後呢個做法亦都仲持續緊咁樣擾亂美國企業嘅呢一種供應鏈。所以預計呢一次勢必亦都會成為川集會重點討論嘅議題之一。另外咧，路透社報道入面仲披露，即係美中之間嘅人工智能風險對話，亦都會喺呢次川集會期間同步舉行啊，非常罕見。即係美方咧呢邊可能係由財政部長貝森特率領，中共方面就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率領，然後咧亦都可能考慮埋副總理丁薛祥一齊出席呢次人工智能峰會啊。咁雙方咧可能就會討論點樣監測人工智能。引發咗網絡攻擊，仲有建立機制防止先進嘅人工智能系統俾人濫用等等。我哋見到呢個亦都將會係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以嚟美中首次專門聚焦喺人工智能方面嘅一場正式雙邊對話。有知情人士透露話，呢啲中共官員喺近期其實同美國準備呢場會談嘅過程入面，有多次強調人工智能對話嘅重要性，並且咧將佢視為係兩國元首峰會呢一次可能會取得嘅重大成果之一啦。但係咧，其實美國嘅各種專家學者們亦都對呢次川集會嘅期待唔係咁高啊。有華府嘅智庫專家叫辛格頓表示，佢話美中關係咧。越嚟越呈現出一種缺乏信任嘅交易，仲有就係缺乏和解嘅穩定狀態。呢一次係一次期待度比較低嘅峰會，重點咧主要在於話管控目前嘅僵局，而唔係解決僵局。咁值得注意嘅係，我哋見到其實仲有另外一個信號喎，就係中美之間嘅軍事線最近咧，亦都出現咗新嘅動作啊！呢個係喺9月3號前日嘅時候咧，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公布咗照片顯示，可以見到司令帕帕羅仲有中共嘅東部戰區司令楊志斌喺加拿大舉行嘅亞太國防軍司令會議期間舉行咗，呢種係第一次舉行嘅啊，面對面會晤呢個係第一次，所以係比較罕見嘅。美國方面亦都表示咗話，呢一次雙方重點討論佢點樣維持高層之間嘅軍事溝通，降低誤判嘅風險。而中共国防部咧，亦都喺寻日四号证实咗有呢一次军事交流，但系就冇公布两人会谈嘅细节，冇具体嘅提议。而呢位杨志斌咧，佢特别喺边度咧？佢所属嘅呢个中共军队东部战区，专门负责嘅方向就包括台湾同埋东海。呢个亦都系中共军方涉及台湾方向嘅一个重要指挥体系。喺呢一次同美国直接接触，亦都受到外界好大关注。咁所以我哋见到呢一次接触咧。亦都是令美中两国在台海相关军事沟通上有新进展，是不是有什么新进展呢？受到很大关注了。
当台湾剧院遭遇爆炸品恐吓的消息传来，李维经历了最令人担心的时刻。那日他一对仔正跟着神韵艺术团在剧院后台准备开演，一个致力展现传统舞蹈的艺术团为什么会承受这种黑社会式的跨国威胁呢？答案和这班演员的身世有关。神韵演员张南希八岁那年，在一个下午他在学校门口一直等，都等不到父母。那日他修炼法轮功的爸爸被人捉了入洗脑班，妈妈就被关押了三年。妈妈获释两年之后，警察又一次踢开他家大门，南希亲眼看着妈妈第二次被人带走。他后来回忆说，对一个小朋友来讲，这种恐惧竟然变成了生活的日常。后来成家人逃到西方，他加入了神韵艺术团。南希原本以为离开之后恐惧就会结束，但中共的黑手竟然伸到海外剧院。今年3月29号，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距离神韵开演只是剩下一个钟， 剧院突然收到一封电邮，声称剧院角落同附近的国会山已经放置了爆炸品，要求即刻取消演出，警方紧急疏散人群。好多神韵演员仲着住演出服就要疏散，其中就包括南希。最后经过地毡式搜查，证实只是一宗虚假恐吓。这一种跨国恐吓的背后是国家机器在运作。五月中旬一份追踪报告揭开了背后真相，专家锁定了一个 Gmail 账号，短短四个月之内，这个账号横跨三大洲、六个国家，发出至少28封恐吓电邮。收件人包括各国剧院、政府官员，甚至连白金汉宫都有。报告显示，发信时间有规律绑定的中国电话号码，加上 VPN 路由记录，全部都指向中国大陆。最明显的是，发信人在电邮入面写明，他是为共产党的荣耀而战。另外，在日本，田中和藤田都是化名，两人是日本右翼组织负责人。去年和今年神韵在东京演出期间，两个人揸着宣传车，前后五次堵塞在剧院外面，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中共抹黑神韵的讲法。两人事后透露，一个有中国背景的金主给了几百万日元，指定要在神韵演出场地外面进行干扰，仲明确要求每次至少要出动三架车。田中直言不讳话，这个价码是同类工作的10倍以上。神韵日本主办方负责人张神每次都上前劝说他们两个人，后来他索性买了飞，请他们入场看一场神韵。这个亦成为最戏剧性的转折。散场之后，藤田话顶呱呱，他反复讲自己被其中一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田中就对节目入面张果老的故事非常上心。田中后来私下透露，他说接这个干扰任务最痛苦的就是编口号，因为他在网上找了好久好久都找不到可以攻击神韵的黑料。看完演出没多久，田中收到新订单，但他拒绝了。跟着他反而自掏腰包帮亲友订了东京场的神韵门票，由无孔不入的威胁到用重金收买海外打手，再到打手倒戈变成粉丝，这些真实经历被解密之后浓缩成一部纪录片，名叫《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影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这班演员，讲他们在面对一个政权的跨国镇压之下，怎样将恐惧踩在脚下，将双脚高举过头顶，在舞台上展现出无懈可击的纯粹。这部影片可以在干净世界 YouTube 上面免费观看，推荐大家去看看。中共不择手段到底是怕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使 Witkoff 和 Kushner 的飞机今天已经在头先早些时候抵达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克里姆林宫方面亦都表示，今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亲自同美国代表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今日嘅报道显示，两个人抵达嘅时候系受到俄罗斯总统特使 Dmitriev 嘅迎接。而呢个人呢，喺过往我哋见到嘅谈判当中系发挥住关键嘅作用。预计呢两名特使将会喺听日星期日嘅时候去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去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昨日4号的时候已经表示了，说他们今次的行程是带着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新提案。但是特朗普总统就没有给出这个提案的具体细节，一点都没有透露到。那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Peskov 在今日5号宣布，普京已经下令俄军由今日午夜开始连续3日不对基辅采取打击行动，那就等于是正式回应了昨日泽连斯基所提出，即是双方在会谈期间停火的这个要求。看回昨日的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下令了乌克兰国防部队由9月5号0时0分开始生效，持续到9月8号23时59分，整整4日时间，必须在整条战线的海陆空各方面执行临时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就在美国代表抵达之前的昨晚，俄罗斯并没有停止发动对乌克兰的空袭，仲喺度不断打击，而且仲加大咗火力。 包括昨晚嘅时候对乌克兰蒂罗巴罗一间钢铁厂进行嘅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五人遇难，而且生产暂停咁。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喺乌克兰嘅 Kolomoris 港口击中咗两艘运送军事货物嘅乌克兰船只。另外，俄罗斯仲袭击喺乌克兰敖德萨附近嘅货船等等等等。唔止系咁，佢嘅无人机仲喺夜间袭击咗基辅同埋周边地区。但系最过分嘅系咩呢？我哋见到乌克兰之前正喺度秘密筹备，想令特朗普特使嘅飞机直接降落喺基辅两个机场，其中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嘅就系 Boryspil 机场。但系寻日嘅时候，俄军突然对呢两大机场发动空袭，一个系 Giuliani 机场，另一个就系头先提到嘅 Boryspil 机场。泽连斯基之后咧就非常愤怒咁发声，佢话呢个显然系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外交努力嘅一种报复。所以他亦都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向美国代表团释放威胁的信号。根据报道， Witkoff 和 Kushner 原本是考虑由莫斯科直接飞去鲍里斯波尔机场的，点知袭击发生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替代方案了。有一名乌克兰议员判断他们可能会改行陆路的方式抵达乌克兰，目前都还未确定的。但是转机我们看到了，普京在今天刚刚宣布要停火三日嘛，所以可能跟住落嚟，我哋就要睇下佢 A 会唔会真係停火呢。所以网民形容话呢个系 Trump 嘅和平新方案都仲未送到，俄罗斯就送咗份炮弹大礼啦。另外呢，有俄罗斯消息人士亦都认为话佢系喺今日表示嘅，话呢一次谈判好大机会会取得重大进展，甚至可能会成为一次突破。佢冇具体提到话佢系见到咗咩根据，定系话佢自己嘅呢种感觉判断呢？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呢次美国谈判代表去嘅话会产生啲咩突破性嘅进展咩？但係呢亦都有网民非常理智咁判断啦。佢话先唔好睇话有冇咩进展，就睇接落嚟呢三日普京下令停火喺呢几日能唔能够维持落去下。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观察嘅呢个一点啦。另外呢，我哋再睇睇下呢个伊朗冲突嘅最新情况。喺美国中央司令部呢上昼啱啱发表咗最新声明。9月5号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喺区域水域巡逻嘅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嘅部队打击咗三艘伊朗邮轮。而一艘就系伊朗打过嚟袭击咗两艘。一艘系美国嘅航空母舰。另一艘呢系想要试图打击嘅系美国嘅导弹驱逐舰。然后中央司令部提到这两艘呢都是成功地避开了伊朗发起的多次无端攻击，亦都没有美方人员受伤。然后声明当中提到呢，在伊朗的袭击行动失败之后，美军是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的唐尼号邮轮，仲有是在贾斯克附近海域的斯塔克一号邮轮，这里是两艘。另外呢，美军仲在亚曼湾彻底摧毁了空船的海洛号邮轮，所以一共打击了三艘邮轮。他提到说在这个美军下令对这个船员命令他们赶快弃船逃离之后，美军就击中了这艘船的多个关键部位，令到他已经完全无法继续航行。声明当中指出，这三艘邮轮他们都是属于一个价值几十亿美金的伊朗影子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个网络专门为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就是其他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所以强调伊朗根本没办法保卫这些船只。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珀亦在声明当中表示，他说我们在这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如果你向我们的军舰开火，我们将会施加更高的经济代价，就是摧毁你们的三艘邮轮，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保卫美军的力量。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摧毁伊朗那些规模有限而且容易受到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这个是今日朝早发生的最新美军打击行动。另一边呢，我们见到美国媒体 Axios 在昨日4号的时候披露了一个消息，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正在起草一份关于中东战后局势的计划。这个计划呢目前是在初步在这个阶段下专门是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中东要采取的各种行动方针，预计呢还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才可以最后形成一个草案。 就是说建立一个围堵伊朗的地区联盟，同时扩大阿伯拉罕协议，重点是要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建交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强调说不打算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还有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实施这个方案。另外，特朗普总统在昨日4号还再次警告，美国很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目前美方完全掌握住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那边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我们就会立即发动打击。其实近日有消息爆料，为什么特朗普再次提到浩山核设施的问题，是因为以色列和另一个亚洲友好国家向美国通报的相关情报，就是在浩山地区观测到异常活动，包括处理核材料的系统已经运到了这个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就没这么讲，他只是说可能会打击。目前我们见到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日都表示，自从美军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后，伊朗原油已经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去中国。另外，根据最新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伊朗在波斯湾内目前有至少4100万桶原油，还有22艘空油轮受到封锁影响。怎么说呢？它的新油轮完全没可能顺利抵达或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形容说，目前伊朗的出口生命线正被切断，石油堆积储存空间有限，收入亦都在快速萎缩。昨日纽约邮报报道说，现在伊朗国内的燃油储量只是够维持两个月时间。而在另一边，也门当地的战争亦都在不断升级。也门政府军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再次传出交火的消息。在今日有报道显示，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60多人丧生。另外，根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控制了荷台达省哈伊斯地区的所有区域，那里之前被胡塞武装占领，现在已经夺回来。也门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武装部队正向荷台达南部的海斯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的军机今次亦都重新投入战斗，之前一直都没有出动过。也门政府军表示，他们在航空兵在塔伊兹和荷台达一带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超过15次空袭，包括黑斯前线阵地，还有胡塞武装人员的集结地和车辆都受到打击。报道还特别指出，这个是今年7月战争重新升级以来，也门政府军航空兵首次直接参战。另外，也门政府军还在两个前线击落了多架胡塞武装的攻击无人机。
俄罗斯赶在停火协议落实之前展开极限施压，星期五一早上出动无人机撕开基辅防空网，直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精准瞄准局长办公室。基辅已经连续8日遭遇空袭，但今次完全不同，由2022年全面开展至今，这个乌克兰情报枢纽首次被击中，而且还是大白天，首都中心位置，精准瞄准一位特定高层的办公台。好彩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当时不在现场。乌克兰过去一年对俄罗斯本土展开重心打击，国家安全局就是幕后主要策划者。莫斯科传出的信号就是，我知道是哪个做的，而且我的武器打得到你。面对这次重大升级，泽连斯基保持冷静，表示他已经下令准备一次对等的肉眼可见的回击，目标亦已经锁定，只等按下按钮。今次袭击的时间点非常关键，川普两位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这个周末先降落莫斯科，之后再直飞基辅，这次是他们4年来第一次踏足乌克兰首都。川普星期五在椭圆形办公室讲话，特使团带了一份停火方案过去，这个是可以带来和平的构想。乌克兰前经济部长米洛瓦诺夫整理美方20点调停草案的要点，全线停火，双方军队由现有接触线各自后撤，腾出缓冲区，建立自由经济区，北约和欧盟就会向乌克兰提供实质安全保障。这份方案里面最令莫斯科介意的一条就是，对于俄军占领的领土，停火协议不会在法理上承认俄罗斯拥有主权。历史其实已经有现成剧本，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美国拒绝承认， 51年之后，波罗的海三国全部复国。俄罗斯今次赶喺特使抵达之前轰炸基辅，本质上就系想强行抬价。虽然全球焦点目前都集中喺俄乌停火，但有观点认为，未来俄罗斯同欧洲之间嘅矛盾仲可能会再次引爆。俄罗斯志愿军团指挥官李基丁警告，俄罗斯已经将同北约正面交锋写进剧本，关键就喺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2022年，立陶宛只系切断铁路过境10日，呢块飞地就即刻变成孤岛。当时莫斯科反应相当激烈。尼基丁据此判断，只要加里宁格勒仲被北约包围住，俄罗斯迟早都会为咗打通陆上走廊而铤而走险。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冇咩治疗效果，真正有用嘅系望远处，即系6米以外嘅距离。不过讲真嗰句，我哋翻工做嘢。睇手机，边度有可能每20分钟就企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嘅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得嘅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嘅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